们平安。上一次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了加拉太书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在那里保罗说到了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信主之前是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他们是不自由的。后来他们信了耶稣，但是他们面临的另外一个危机，就是他们会从一个世俗小学又掉进了另外一个世俗小学，而再次的成为不自由的。我给世俗小学做了一个很粗浅的定义，那就是从人来的社会文化宗教这些理念跟定规。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信主之前，他们是异教徒，他们什么都拜的，他们受到各样的偶像崇拜的辖制。他们刚刚信主，就有一群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这些假弟兄来搅扰他们。他们说，你们信耶稣还不够，你们要像我们犹太人一样，要行割礼守律法。这是另外一种的世俗小学，他们好像从一个宗教出来又换了另外一个宗教，还是不够，还是不自由的。保罗就问他们说，耶稣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为什么你们还要归回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给他做奴仆呢？那耶稣基督是怎么释放我们的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说，他说，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儿子的名分。弟兄姊妹，这句话很重要。加拉太人跟我们一样，我们是被从律法以下给赎出来的，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捆绑，我们不再受到律法的咒诅与定罪。神看我们是无罪的，看我们是自由的，看我们是义的。但是这不是神救赎我们的最后的目的，神救赎我们最后的目的乃是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一份子，来承受产业，享受神一切的丰富。这才是神救赎我们最终的目的。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说到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很稀奇，他说，为什么加拉太人舍弃了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福分，要回头去做奴仆呢？在十一节那个地方他说，我为你们害怕，恐怕我是枉费了功夫。但是加拉太书他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他没有结束，保罗他没有气馁，他也没有绝望，他继续的申论说，既然神的目的是要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那我们是怎么样，凭什么去得神儿女的名分呢？保罗就在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那个地方，用了一段旧约大部分人都熟悉的经文，就是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故事。他再来和加拉太人的弟兄姐妹们他来理论。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保罗他是怎么说的。弟兄姊妹，你手边有圣经，请你翻开到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要从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二十一节读到三十一节，我念一节，请弟兄姊妹们念一节，二十一到三十一，这是神的话语，请大家稍微读慢一点，我们把它读清楚了，一边读一边思想。二十一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 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下加二字是指的 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在第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这是一段，这是这一节经文，这些解经家也闹不清楚，应该是把它归到第四章，还是归到第五章。这一节的经文有一点像是起承转合的作用，所以我们也读一下第五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所有的解经家都认为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最艰涩的一段的经文，所以我也不是很有把握我可以讲得清楚。不过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试试看，让我们一起来仰望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还有时间有机会来读你的话语。主，我们要承认这一段的经文实在是非常的艰涩难懂，主啊，但是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跟你求，求你把那个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你的启示的灵，我们不能够懂。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所读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叫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可以健壮，主啊，叫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可以站立的稳，叫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主啊，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知道我们周五的团契查过了创世纪，主日学我们也常常在开创世纪的课，但是为了有一些刚信主的人的缘故，也许我们稍微很快的复习一下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生儿子的记载。我们看见在创世纪十二章那里，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就应许了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大国。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妻子撒拉65，他们还没有孩子。我想古时候的人他们比较健壮，可是一个女子到了65岁还没有孩子，稍微有一点紧张了，那不一定可以生得出来了。到了创世纪13章，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应许他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他说人若是能够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到了创世纪15章，亚伯拉罕他有点紧张了，他忍不住了， 当神跟他显现的时候，他问神说，是不是生在我家里的那个仆人以利以谢就是我的后裔啊？神说不，是要从你自己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就再等吧。到了创世纪十六章，亚伯拉罕已经85岁了，撒来75，就算是想要老蚌生珠可能也生不出来了。那时候没有什么人工受孕、试管婴儿或是 clone 这种事情，所以撒拉就向亚伯拉罕建议了，把他贴身的丫鬟埃及人夏甲送给亚伯拉罕做妾，亚伯拉罕他也同意了，结果夏甲就怀了孕。我想到这个地方，我们中间一定有人想象力很丰富，他会这样子说，我想亚伯拉罕他的心里一定会是这样子想的，哎，侯爷，这个是老婆他自己送上门的，又不是我去争取的，那我就笑纳吧。这样子有一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因为按照古时候中东人的习俗，那些有钱的男人都是三妻四妾的。你发现亚伯拉罕他很蒙神的祝福，他有牛羊无数，他家里面有318名他自己生养的壮丁，所以他是非常富足的。但是他还是按照神的定规，一夫一妻，他没有三妻四妾，他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所以你知道，虽然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在信心上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们都是真心善意的，他们想要帮神一把，让这个后裔的应许快快的可以实现。那撒拉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古代最常用的方法，把自己贴身的丫鬟送给自己的老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误解了神的心意，还是他们等不及了，等不到自己生出来。当他们用肉体的善意去体贴神、帮助神的时候，以实玛利就生出来了。你发现很有趣的，在创世纪16章跟17章中间，有13年的时间是空白的。那因为经常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他好像隐藏了起来。但是神没有离开亚伯拉罕，13年后，就是在创世纪17章，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明年此时你和撒拉要生一个儿子，要给他取名叫以撒。现在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他的妻子撒拉89岁了。你可以想象他的身体状况，就像罗马书4章说的，他们的光景是在亚伯拉罕看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来的生育已经断绝。在这种情况之下，要生出孩子非得要靠神迹了。但是在创世纪18章，神对自己的应许给了一个保证，他说，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果其不然，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撒来90岁，撒拉生了以撒。 The rest is history。 保罗对这一段的历史在22节到23节那个地方做了一些的诠释，他说亚伯拉罕有2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弟兄姊妹，在加拉太书里面，血气也好，肉体也好，情欲也好，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但是中英文有各式各样的翻译。我比较喜欢血气这个字，因为它比较中性一点。如果是用情欲，我们很容易 就把它跟淫乱扯在一起，是非常负面的。那什么叫做按血气所生的呢？就是按照天然人的意思跟方法，自己生不出来了，就找个人来帮忙吧。这肯定不是神的心意，是撒拉他照着自己的本能，按照世界的风俗习惯所产生的一个意念。这不是耶和华主动的，他用的方法也是他的本能跟世界的方法，找一个年轻贴身的丫鬟，十拿九稳就可以生得出来了。弟兄姊妹，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常常我们认为是在帮神的忙，其实我们是在跟神帮倒忙。很多时候我们根本就是拦阻了神的计划，甚至制造了混乱。神对这件事情有一点的启示，他说以斯玛利他要像野驴一样，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你会发现以斯玛利来给世界是制造混乱战争的。待会我们还会跟看到以斯玛利他要起来逼迫以撒，这个是按神应许所生的。所以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事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治理教会上面，教会的领导们他们开会应该是来寻求神的心意，而不是集思广益，应该是来祷告而不是来讨论，应该是用膝盖而不是用嘴巴。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都不够完全。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当我们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体贴人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所做出来的跟我们的信心就无关。气球往上飘，苹果往下掉，这是自然律，不需要用什么信心的。把一个年轻的使女送给亚伯拉罕，生出以斯玛利，这是非常自然的，也不需要用什么信心。只有当我们相信神，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等待直到的身体形同已死，生意已经断绝，但是我们的信心仍不软弱。在这种违反自然律的情况之下，我们经历了神迹，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高一层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信心，亚伯拉罕下一步的试炼他才可以胜过，那就是把他心爱的独生爱子给献上。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那里，彼得告诉我们，信心如果经过的试炼，就比那能被火毁坏的金子更宝贵。就是那个完全不可能的，你还要信他，这个是非常大的试炼。但是试炼的结果我们胜过了，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纯净。有人说应许、信心跟行动这三个好像是一列火车的三个车厢，应该是应许是个火车头，他拉着信心，信心拉着行动的。在马太福音十四章那个地方，有一次门徒在船上看见了主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彼得就喊着跟主说，主啊，如果是你，请你也叫我从水面上走过去到你那里去。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水面上走过去，结果起了风浪，彼得的眼睛没有看着耶稣，反而看着风浪，结果他就开始往下沉了。还好主耶稣伸手把他抓住了，要不然彼得可能就要游泳回家了。你来吧，这是主耶稣给彼得的应许。彼得凭着信心， 有这样子的应许，他就可以从水面上走过去。但是当他的信心不足的时候，他眼睛没有看着耶稣的时候，他就开始往下沉了。所以主耶稣说，你是个小信的人。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凭着信心，凭着应许的。我听过一个故事，我也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一次台风，河水高涨，有三个修女，她们想要过到河的那一面去。其中有一个人，他提议说，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在靠着信心在水面上行走。结果他们就这样做了，结果那三个人都淹死了。你来吧，这是主耶稣给彼得的应许，不是给每一个人的应许。如果你没有神的应许，你把信心当成火车头来拉其他的东西，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凭着应许生的才算。那亚伯拉罕生儿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肯定是有关系的。接下来保罗就在24节到26节那里用一个比方来告诉我们这段圣经故事的属灵意义。他说，这都是比方，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夏甲所代表的是西乃山的约。神在西乃山那个地方颁布了律法给以色列人，夏甲他是个奴隶，他也代表了靠着律法去，靠着肉体去遵循律法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也是奴隶，他们也是不自由的。他们所生出来的后代也是奴隶，也是不自由的。相反的，撒拉所代表的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应许跟恩典的约。撒拉是个主人，他是自由的，所以从他所生的也是个主人，也是自由的，可以来承受产业的。这两个母亲，保罗说，请问你，你要选择哪一个呢？在这里我们碰到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信仰和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因为我们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的，信心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神给我们有应许，有恩典，我们需要靠着信心去支取。我们不靠着肉体的善行去取悦神，去赚得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不需要初一十五拜拜，我们也不需要一天有五次向着麦家去磕头。但是我们人非常的有本事，我们常常可以把神的恩典都把它变成律法来遵守。主耶稣他给我们有一个大使命，他说要向万民传福音，有一个大诫命，他说要彼此相爱。我们都可以把它变成很复杂，变成一个 program。 弟兄姊妹，大使命也好，大诫命也好，这些都是神施恩的管道，我们就靠着我们的信心去支取神的恩典。在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If you have only a hammer, everything looks like a nail to you. 是说你手上只有一根榔头的话，那你看到的每一个东西都好像是钉子，你都想捶它一下。律法主义者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因为律法主义行律法就是他们的锤子，他什么东西都要拿锤一下。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骨子里面我们都是喜欢遵循律法主义的，因为我们喜欢都要看到有 progress， 我们喜欢有一个成就感。今天我如果行了一个，我们守住了一个，我们就觉得很满意，因为我们比昨天进步了。但是这不是神要的。把夏甲送给亚伯拉罕，很快就可以看到果效，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但是如果要按照神的应许，要按照神的时间，要慢慢等候的话，那要等到哪一年呢？但是我们 靠着肉体去遵行律法的时候会有恶果的。我们要生出这个以实玛利出来，我们会失去安息，我们会失去自由，这个律法反过来会来辖制我们。牧师 Timothy Keller 有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说 In our nature state, the motives of serving God and rejecting God are identical。意思是说，在我们天然人里面，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在我们的血气里面，我们的服侍神的动机跟我们弃绝神的动机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是在血气里面，当我们没有用信心的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我们认为我们行，我们不需要依靠神，我们可以替代神来工作，很快的我们就会尝到这样子的恶果。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遵行彼此相爱的大诫命，我们爱得很辛苦，它是一个重担。如果我们遵行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传得好累啊，我们只是勉强在做，没有安息，我们需要停止我们的活动，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反思，是不是这个大使命大诫命已经变成了我们的律法。如果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来得恩典，为什么我们会累呢？如果我们是来到神的面前支取那样子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会 burn out 呢？接下来在27节那个地方，保罗引了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的经文来说明神的应许是一定不落空的。在历史上有好几个女人，刚开始她们都是不生育的，但是因为神的介入，所以在神的时间她们就生了孩子。第一个当然是撒拉，还有拉杰、路德、哈拿、以利沙伯。神用了奇妙的方法，在他所定的日子叫他们生了孩子。所以保罗引的以赛亚书54章在27节那里说，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惨难的你们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要比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段的经文原来是来描述以色列人当他们亡国之后，他们被掳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已经荒凉了，变成一个废墟，被野兽所占据了。但是当神预定的日子到的时候，他们就归回了，耶路撒冷被重建，又重新充满了人烟，这个事后来是应验了。但是这是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现在的耶路撒冷，它是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的代表。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是为奴的，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母亲，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属灵的耶路撒冷。如果我们认定她是我们的母亲，我们就要像以撒一样，我们就可以来承受产业，我们就要得自由，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的。亚伯拉罕生儿子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不是说只生了一个儿子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按照血气生的，保罗告诉我们会有严重的后果的。在创世纪21章那里，当以撒断奶的时候，大概是3岁4岁吧，亚伯拉罕老年得子，他就为以撒摆设了一个宴席。结果在宴席之间，撒拉看见的以实玛利嬉笑以撒， 中文翻成叫做嬉笑，英文叫做 mocking。 这两个翻译可能都没有把原来的意思给翻出来。我们现在知道，根据犹太拉比的理解，我们可能把它翻成叫做 bully 或者叫霸凌，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我想可能是以实玛利把以撒给踩在脚下，或者以实玛利把以撒当狗骑，像这一类的举动，我想在今天我们可能都不会以为意，因为小孩子打打闹闹嘛，总是兵家常事。但是在当时，一个仆人的儿子把一个主人的儿子踩在脚下，或者是当狗骑，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何况以撒他有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是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神用很神迹的方式把他生出来的，他是要来承受产业的。我们不要以为撒拉他是一个愚顽的妇人，他小心眼。彼得前书那里告诉我们说，撒拉是姐妹们顺服跟敬虔的榜样。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属灵的意义，那就是属血气的要来逼迫那个属灵的。下一次当我们讲到第五章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花一点的时间来讨论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的。情欲就是肉体，肉就是血气，它跟圣灵是不能相容的。属血气的一定要起来逼迫那个属灵的，要与神为敌的，这是一个定律。保罗说当时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其实我们如果看一看圣经，圣经里面很多这种属血气的起来逼迫属灵的故事。在撒母耳记，当撒母耳秉政的时候，百姓就要求撒母耳给他们一个王，好像当时其他附近的这些国家一样，有一个王来统治他们。其实这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因为神跟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乃是厌弃我。但是他们要，他们从人意来的，他们要，不是神的心意，但是神还是给他们了一个高大俊美，看起来很谦卑的一个扫罗。但是慢慢的，当扫罗当王以后，我们发现扫罗他露出他的本相，他开始违背神的心意，他直接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后来神就另外选了一个他自己中意的大卫。虽然大卫那个时候年纪还小，他还不能做王，但是撒母耳记上面说到，扫罗他就嫉妒大卫，千方百计的要置大卫于死地，他到处追杀大卫，但是大卫就是逃跟躲。有两次的机会大卫可以除掉扫罗，大卫的部下都告诉扫罗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趁机会就把他除掉吧。但是大卫不愿意，因为扫罗他是神所高的，大卫不敢动手伤害神所高的人，所以大卫还是继续的逃，继续的躲，他只有忍耐再忍耐，一直等到神他自己亲手把扫罗给除掉了。这个故事就好像以实玛利跟以撒的故事一样，那个属血气的扫罗要来逼迫那个属灵的神选中的那个大卫。在新约里面也有一个扫罗，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也是为神大发热心的，他甚至拿了大祭司的书信到处去追捕基督徒。 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保罗也在那个地方，他也喜悦斯提凡他被杀。可是当保罗被呼召之后，你发现神用他到每一个地方去宣教，都有一群犹太人跟着他，要追杀他，要阻挠他，要逼迫他，甚至有四十几个人，他们起了誓，如果不杀保罗，他们不吃不喝。你看到新约里面也有那个属血气的逼迫属灵的例子，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当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这个天主教里面的耶稣会，他们拿了教皇的谕令，到处追捕那些改教的基督徒，他们用非常残酷的方式来迫害这些改教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看见属血气的一定要起来逼迫属灵的。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那里也告诉我们，立志在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到逼迫，当时是这个样子，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将来仍然是一样，尤其是在末世的时候。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确认，如果我们真是属灵的，遭逼迫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但是接下来保罗怎么说呢？经上说的是说要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在创世纪二十一章，当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亚伯拉罕为以实玛利非常的忧愁，但是这个时候神跟亚伯拉罕显现的，神要亚伯拉罕听从撒拉的话，表示说把他赶出去这是神的心意。于是亚伯拉罕就为他们准备了水跟粮食，打发他们回埃及去。其实也以实玛利是因为他是神儿子的缘故，神也祝福他，他是十二个族长从他而出，但是这一切的祝福都是属地的祝福，都是地上的祝福，也是短暂的。因为他的母亲是个奴隶，所以他不能和以撒一样来承受产业，而以撒承受的产业是一个永久的，是一个属天的产业。在哥林多前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轭，这里保罗再次告诉我们说，属血气的不能与属灵的一同承受产业，而且还要把他赶出去。保罗当然可能是在说，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假弟兄，他们已经造成了搅扰，如果不能够感化他们的话，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把他们给赶出去。那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神学家江斯达说，今天基督徒所要受的逼迫，主要的可能不是从非基督徒来的，而是从教会里面来的。教会里面的组织，教会里面的这些官僚，都可能是那个属血气的来逼迫那些属灵的。弟兄姊妹，这两年教会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同性恋的问题，在美国有好几个大的宗派，好像圣公会跟路德会，都面临着分裂的危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总不希望看到教会的分裂，但是有时候世界进入的教会里面，这些的教训可能在教会里面发酵了，那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把他们赶出去呢？那谁来赶谁呢？ 因为你会发现教会很多时候那个属血气的人数可能比那个属灵的还要多，到底是谁来赶谁呢？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这个人好像常常也是非常混杂的，有时候我们好像是属灵的，追求随从圣灵的，但是我们有时候又好像是随从肉体的，所以我们常常也搞不清楚我们应该是随从什么。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在后现代主义，有一个很普遍的思想，就是不管你信什么，你只要 sincere 就好了，意思是说你只要虔诚就好了，管你信什么呢？但是这不是神的心意。加拉太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他要说到那个靠着血气所行出来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又说到要把我们的肉体要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说不只是要赶出去，而且要把他钉死，让他不能够复活。这是我们下两次可能要讲的主题，我们今天就不多说了。最后保罗在四章三十一节那边做了一个结论，他说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保罗要我们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不是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来承受产业的呢？我们要郑重我们的身份。然后保罗在五章一节那个地方又说，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一个自由的之身，因为神的恩典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所以我们只能够向前，不能退后。我们要在恩典中站立得住，我们不要回头再被这个奴仆的恶给辖制了。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保罗给我们的启示，叫我们在信仰的真道上面也可以站立得稳。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给我们启示，教导我们怎么样确立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的，我们是凭着应许来做儿女的，来承受产业的。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教导我们不要忽略了，教导我们在恩典中怎么样可以站立得稳，坚定我们的信心，教导我们听从圣灵的声音，而不是随从肉体。主，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求你用你的话语继续来坚定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